弟兄姊妹平安。在教会的侍奉中啊，我注意到好多的弟兄姊妹，非常渴慕主的话语，喜欢读经。有一次有一位弟兄问我，他说：王牧师，我每年都要把圣经读好几遍。他说这些年来我已经读了将近40遍，但是呢就是读不明白。那我们读经啊，不是读一般的书，靠着一般的这个人的智慧啊、理性啊、知识啊都可以读懂。但是圣经这本书呢，是必须靠着圣灵的光照才能读懂的一本书。读经要有圣灵的光照。我们说在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上常常启示神的道，神的道都是圣灵所漠视的，但是我们要读懂圣经呢，还要靠着圣灵的光照，圣灵把他的光照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一看就明白了。那圣灵的光照其中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我们读经中要特别的注意它的上下文，经文的段落与段落之间呢，如果我们去读的时候用心呢，我们会发现呢，这个段落和段落之间常常有一些钩子字，或者是句子。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些呢，我们就抓住了读经的那种内在逻辑，就把它串起来了，里边有一种圣灵的流动在那里，我们读起来就很容易了。比如上一次我们读格罗西书1:29，保罗说：我为此劳苦。为什么劳苦呢？为着能够把基督的道理完完全全的能够传扬出来，为了能够把个人在基督里边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他为此尽心竭力劳苦。那在今天的经文中呢，我们又读到保罗说他尽心竭力，这个尽心竭力呢，就像是一个钩子，前面让我们看见保罗他尽心竭力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那这个地方我们又读到尽心竭力。尽心竭力就是要让所有认识没有认识的信徒都能够去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呢，这两个尽心竭力呢，就把两段经文的这个内在逻辑啊就连起来了。所以呢，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如果注意到这些东西啊，就会把整本圣经之间的关系啊就连起来了。保罗也说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这个字呢，在两段经文中间也非常密切。保罗也有前边对这个普世教会及众信徒的关注啊，开始转入到这个地方性教会和特殊信徒群体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状况上来了。今天的经文呢，我们不长，我们要把它读一遍。2:1-5，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目的是什么呢？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那在这一段经文里呢，保罗让我们看见他的尽心竭力呢是有目的的。保罗做事情呢总是目的性很明确，这个目的呢也是一连串的往里面深入，一层一层的啊。 先是叫你们的心得安慰，得劝勉，得鼓励，然后呢，因爱心彼此联络。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哎，那里边又有一个联络这个众肢体的一个能力，那就是基督的爱，哎，然后呢，是得到悟性的丰富，充充足足的悟性，然后呢，在悟性里面呢，还要有信心，哎，我们的悟性啊，是被信心所充满、所掌管的悟性，不是一般的世俗的理性，哎，我们的信心呢，又是有悟性伴随的信心，哎，如果没有悟性，仅仅是凭主观感觉，你是无法认识真理的。所以这是保罗祷告的目的。那最终呢，是有悟性干什么呢？就是要真知道神的奥秘，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最终保罗总要把我们的目光引到耶稣基督那里去，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哎，福音真理的核心。那第二点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不愿意哥林多信徒和一切没有与他亲自见面的那些信徒受到各种错谬道理的迷惑。保罗在接下来也说到他喜悦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就是哥林多信徒的这个循规蹈矩，啊，循规蹈矩，循规蹈矩这个字呢，在我们今天看来好像有一点，负面，哎，这个墨守成规呀，就是循规蹈矩呀，就是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在保罗的这个语言中啊，他实际上说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教会呢，如果不能循规蹈矩，这个教会就不是一个有能力，哎，有这个征战能力的教会。那第二点呢，保罗喜悦他们信心坚固，哎，这些内容呢，如果都出现在一间教会里的时候啊，这间教会就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教会。我们看第一点，保罗尽心竭力的这个目的，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我为你们格罗西人和老底家人，格罗西教会、老底家教会挨得很近啊，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刚才我们已经说过，1章29节，保罗已经说过，他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为了这样的事情劳苦尽心竭力。这一节呢，他特别说他愿意哥罗西人、老底家人和一切他没有与他们亲自见面的人，他还是尽心竭力。尽心竭力这个字呢，就是这个竞赛中的一个表现。比如你跑百米赛最后的那一段时间，哎，你的那个状况就叫尽心竭力。那这个字呢，也是要为保罗为教会挂心呢，牵肠挂肚，也是尽心竭力的表现。因此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为教会挂心、操心、挂虑，因为他是教会的执事，服侍教会的人，教会是他的主人。他是基督的执事，福音的执事，也是教会的执事。保罗总是把自己放在仆人的位置上，放在仆役的位置上。所以呢，在这里他说他是教会的执事。那这一节经文呢，我们知道保罗并没有去过哥罗西和老底家教会，所以他说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中，就包括了哥罗西信徒和这个老底家信徒，甚至呢，包括了这个像这个希拉波利的信徒。但是呢，当他们面临异端和错谬的搅扰的时候，作为教会执事的保罗必须及时的提醒、劝诫和教导，免得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受到伤害。这是保罗作为教会执事的一种使命感和责任。不管他有没有去过这间教会，有没有和哥罗西人见面，但是呢，当他听到一些错谬的东西在影响信徒、 影响教会的建造的时候，他就会站出来。所以呢，从客观层面上呢，神的大能在保罗的心里运行；从主观的层面上，我们看见保罗是尽心竭力。这两个方面呢，是我们教会侍奉的一个原则。哎，一方面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的侍奉中有主权，哎，他以他的大能运行在我们里边；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身上都有托付，都有责任。保罗要尽心竭力，我们今天的侍奉呢，实际上也是要尽心竭力，特别是传道人。第二节说到，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就是保罗尽心竭力的一个这个目的。要叫很清楚，下边要告诉我们叫目的，哎，是目的，引出保罗何等尽心竭力的目的。这句话中呢，我们看见保罗这个尽心竭力这个目的的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叫他们的心得安慰。那这句话呢，最好译作是叫他们的心得着提醒，得着劝勉。安慰这个字呢，有提醒和劝勉的意思。因为保罗听到这个以巴弗啊，在罗马见到他，告诉哥罗西教会的状况，哎，他们是有这个爱心的，是有信心的，是有盼望的，哎，很好的一间教会。但是呢，也注意到哥罗西信徒正在受那些错谬道理的影响。这个错谬的东西啊，他们的影响总是在我们信仰的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对基督的认识上。比如当时的这个诺斯底主义，哎，他们的错谬的焦点不在这个信徒的其他的生活呀，教会的这个一般的侍奉，总是在最关键的事情上，在基督的身上。因为他们的这个教训呢，总是认为这个精神的东西是高贵的，肉体的东西、物质的东西是卑贱的。高贵的神成为物质的、能够有形的这个存在，成为人，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哎，所以呢，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不是神的儿子，而是一个人，或者如果他不是一个这个人的话，他就是一个幻影。所以他的救赎、他的救恩是没有果效的，这就是他们的错谬的焦点啊，错谬的焦点。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劝勉他们，要注意这些教训。哎，他是在摧毁我们的信仰。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因爱心互相联络，也就是在爱里联络起来，借着爱被联络在一起，这完全是从这个身体的架构上来讲的啊。互相联络这个字呢，也出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里边，这是一个和身体相关的描述。因为在保罗的这种信仰中，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哎，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呢，是一个被爱所充满、被爱所联络的整体，就像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目标一样，一同委身，活出基督爱的见证。哎，这个教会，如果你要活出基督爱的见证，就是说这个爱必须充满在教会里边。哎，弟兄姊妹之间是被爱所联络起来的。哎，如果没有爱联络起来的话，只是一些一般的社会俱乐部，这个一般的社会俱乐部里边并没有被爱联络起来。哎，他们就是有一种共同的爱好，打球的就是有共同的爱好，弹琴唱歌的共同的爱好而已。但是呢，基督的教会是不一样的，它是被爱联络起来的，这是一个身体。哎，没有爱，我们的身体就散架了。所以有了爱，我们才可以活出基督爱的整体见证。那这个目的的第三点呢，就是 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这个短语啊，表明什么呢？保罗要在哥罗西信徒身上啊，所达到目的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哎，就是要使他们进入到一切的丰富之中。这是一种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所构成的丰富，这种信念来自于悟性。悟性这个字啊，在保罗的这个教训中很重要，而且这个字呢是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因为它是真知道神的奥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不是让你去用主观感觉，哎，去感觉神的存在，去感觉基督的奇妙的救恩，而是用悟性去了解它，哎，而且这个悟性呢，不是我们自己人里面的那种所谓的一般的理性能力，而是带着信心的一种悟性。如果充充足足的带着信心的悟性，弟兄姊妹，那你就知道，我们去读神的话语，我们去认识我们的信仰，我们认识我们与主的关系，那是何等的有效，何等的有效。所以保罗这个常常使用的悟性这个字啊，在我们在这个前边的经文里边，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已经说到悟性的重要了，哎，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悟性是干什么用的呢？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哎，悟性和知道和认识都是相关的，哎，保罗在强调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啊，他是没有忽略这个属灵智慧和悟性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认识神呢，不能靠着自己的这种情绪，而是靠着圣灵所赐下的心智能力。心智能力，哎，默想神的话，想通想透，哎，这个悟性实际上就是想，就是思想能力，哎，心智能力，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实际上要培育我们的这种心智能力，哎，思想能力，哎，思想能力。神的话语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去读，哎，我们也读懂了，我们要去思想默想，哎，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是心智能力的表现，哎，如果你能够想通想透，以至于神的话语不但进入到我们的心智里边，也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边，最终呢落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边，那我们的生命啊就变得非常的美好。好，现在这个目的呢又进入到最重要的内容了，第四点，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是保罗所讲的这个尽心竭力的目的中的目的，这是目的的最高峰，单单是让你们心里得安慰得劝勉，这个只是让我们的心里面舒服一下而已，哎，得到一些提醒，单单让我们在爱里面互相联络，这个东西也是只是使我们的教会生活更加的稳定，哎，单单是让我们有充足的悟性，也只不过是我们的心智能力变得非常的发达，非常的有力。但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基督。也就是说，这个就像保罗自己说的，他说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为至宝。哎，下面说所积蓄的，为什么要认识基督？因为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如果直译过来就是，在它里面一切智慧和知识的珍宝都是隐藏的，都藏在它里面，一切智慧和知识的珍宝都隐藏在基督里边。所以认识主，我们就认识了神智慧的一切丰富，不认识基督就没办法认识神。所以今天的好多的所谓的这个有神论者呀，他们没有基督，所以他们永远不可能真正的认识神。 隐藏，因为隐藏所以才是奥秘。哎，藏着这个字啊，和那个启示啊是一个相对的字，当启示来临的时候，人们就会知道这奥秘就是基督，道成肉身的基督解释了一切，一切关乎救恩的真智慧和认识上帝的真知识都可以借着认识基督而得着。新约中奥秘这个字啊，通常强调的就是已经被揭示出来的特性，不要一看见奥秘就觉得哦，这个事情我们不了解，不是，新约中一说到奥秘的时候，实际上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这个奥秘已经被圣灵揭示出来了，哎，我们是可以了解可以认识的，凭着神赐给我们的悟性，我们是可以了解这个奥秘的。所以呢，保罗前面说了那么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来了解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呢，就是基督。认识基督，就认识了这个奥秘，和基督建立起生命关系，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奥秘，就得着了这个奥秘里一切的丰富，就是这样。保罗书信中说到奥秘啊，很多地方啊，大家读经的时候注意一下奥秘这个字，但是要注意它的一个特性，不要一看见奥秘就以为哎呀我没办法了解，这是奥秘。不，在新约里边所有关乎奥秘的地方都是在告诉我们，这奥秘圣灵已经向我们揭示出来了，哎，我们可以了解它，可以认识它，更何况圣灵赐给我们充充足足的悟性，哎，来了解来认识它，哎，就是这样啊。所以无论是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或者是神的奥秘，那实际上圣灵已经把这个奥秘的那个焦点的那个内容启示给保罗了，哎，保罗现在也把它启示给我们众人。保罗说，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的话。哎，保罗已经了解了这个奥秘，这个奥秘的中心和焦点呢，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哎，只要看见了、认识了、相信了、接受了，与他建立起生命关系了，哎，就是与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你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有信仰的人，你就是一个属基督的人，就是一个与神和好的人，就是一个有永生盼望的人。如果没有进入这个焦点，没有认识这个焦点，没有与这个焦点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你的信仰还都是一种这个很外在的，哎，很肤浅的信仰。哎，所以这是保罗所认识的奥秘。所以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哎，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的话。保罗很清楚地知道这奥秘，哎，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不用这个高言大志去对人宣讲这个，哎，只是把这位基督向人讲清楚，这就够了。我们今天也是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心智和能力，哎，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哎，不要这个高言大志，哎，这个去讲一些和焦点和中心没有关系的东西，我就把基督告诉你，我就把那位独神的独生子降世为人的基督告诉你，我就把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为我们众人舍命流血救我们脱离罪与死亡的耶稣告诉你，哎，然后呢，你愿意在凭着圣灵的感动悔改归向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到基督的救恩，你可以与神和好，我就把耶稣基督告诉你，哎，这就够了，这就够了。而且保罗呢，以自己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哎，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已经表明的奥秘告诉众人。从这三节经文中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保罗尽心竭力的目的一层比一层更深，哎，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呢，这个重要的牧养模式，作为传道人呢， 作为教会的这个同工啊、领袖啊，要特别了解这个牧养模式啊，或者是牧养模型，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首先呢，保罗是一位对教为教会尽心竭力的传道人，这一点呢，我们从前面的经文已经看见啊。其次呢，他尽心竭力，目的目标很清楚，保罗从来不对着空气打拳，目标总是很清楚的。那第一点呢，就是要叫所有听到他信息的人呢，心里得着安慰，得着提醒，得着劝勉。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使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教会的肢体之间呢，在爱里边被彼此联络起来。这个都是我们来省察我们的牧养是不是有果效的一些原则。如果我们牧养教会，结果呢，教会呢一盘散沙，没有被爱联系起来，就是说我们肢体之间没有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我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很浮泛的、很虚假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关系，没有爱在其中联络，这就说明我们的牧养啊就是失败的，就是失败的。所以呢，这是保罗的这个目的很清楚。第三点呢，就是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上有充足的信心。第四点，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最后一点，是保罗尽心竭力之目的的目的，是目的的高峰，没有最后一点，前边的那些目的都是失去了意义了。无论你怎么相爱，无论你怎么有悟性，无论你怎么有信心，结果呢，没有进入到来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况里，前边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好的牧养模式，牧养模型，所有的传道人都应该以此为一个重要的牧养模式。如果你要做传道人，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尽心竭力，对信徒有安慰，有劝诫，有提醒，使他们，使教会，前面如果是说到基督徒个人的话，那么作为教会一个，作为一个整体，要用爱联络起来，要有信心，要有悟性，然后呢，要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当认识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从中得着一切的智慧和丰盛的时候，弟兄姊妹，这间教会就变得非常的成熟，非常的美好了，这就是最美好的牧养模型。好，第二点，我们看看这位保罗对哥罗西信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不愿意。这个不愿意呢，就是他不愿意看到信徒被迷惑。他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了你们。”我们在前边已经看见保罗尽心竭力的一个最终目的，就是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他说这话，这就是前面的这些话啊。我之所以说你们要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不愿意你们受迷惑。他的书信都是很有目的性的，因为哥罗西信徒现在正在迷惑之中，所以呢，不愿意他们受迷惑，有一个目的很清楚，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了你们。迷惑、欺骗、哄骗，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说，这个字呢也有自欺欺人的意思，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用的也是这个字啊。花言巧语、似是而非的道理、虚假但是具有煽动性的这种讲论，注意啊，花言巧语里边总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很有煽动性。对那些那些属灵婴孩呀，为什么现在丢孩子都是婴孩呀？ 为什么没有一个40岁的人被人拐走啊？因为他成熟了，哎，他不会轻易上当。为什么一个30-40岁的孩子就很容易被一个糖果啊，一个什么东西就去骗走了？哎，因为他是孩子。所以呢，花言巧语，哎，似是而非的道理，虚假但是很有煽动性的讲论，哎，所以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属灵婴孩呀，最容易被这类花言巧语所迷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作为这个初信的基督徒啊，要特别的注意，不要被这些东西花言巧语所迷惑，要追求属灵的长进，追求成为一个在属灵上成熟的人。当时的哥罗西信徒，他们受这个混合主义的影响，有人试图把希腊哲学、犹太教的传统和某种神秘的宗教经验与基督教信仰混合在一起，以至于把基督徒的思想啊搞得混乱。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时代啊，就是一个混合主义的时代，所谓的多元主义啊，我们面临着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啊，文化马克思主义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混合到我们的信仰里边，让我们常常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啊，分辨不清楚，所以你看好多的教会，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人用标签来描述教会，这个教会非常非常的左，这个教会非常非常的保守，非常非常的右，极右，极右的教会，有没有听说过这些字眼呢？极左的教会，这些用这些字眼描述教会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的时候，就不会有偏左偏右的这种状况。但是呢，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就是因为这种多元主义啊、混合主义啊，进入到我们的教会，进入到我们的观念中来了。主流媒体啊、好莱坞啊，所有这些公立学校的教育，影响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观念。所以呢，对这个教会冲击很大。一些假教师会说，你单单信耶稣还不够，还要有某种神秘的宗教经验。比如有人推广这个佛家的道空啊，和道家的这个静观的所谓的灵修观。前些年来有些人这个高举这些东西。有一次我在多伦多，对不起，在温哥华讲道啊，讲完道之后，有一位姊妹跑去跟我说，她说，王牧师，她说我现在属灵上遇到了一些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她说我听一个女牧师的这个系统的一个教导，就是用那时候听录音带啊。她说那个录音带讲的一个焦点内容就是你要倒空自己，如何如何倒空自己。他说我就跟着他操练，他说我现在呢，我觉得把自己倒空了，但是呢里边被魔鬼被邪灵所充满了。我说你这个倒空这个东西，我说你里边如果没有被基督的道理所充，圣经中从来没有让我们把自己里边倒空的啊，没有这种教训，而是呢圣经更多的是讲充满，是不是啊？哥罗西书3章我们要讲的16节18节的时候讲的，要被用一切的智慧让基督的道理充满在我们里边。一旦倒空之后啊，就像这个房间打扫干净了，一个鬼赶出去了，结果呢他又带了另外7个更恶的鬼进来了。所以呢这种倒空的这个异教观念呢，如果带进我们的思想，人就混乱了。所以呢这个姊妹就说，他说我现在灵里边非常的混乱，老是感觉到好像有邪灵进入到里边了。我说因为你这个按照一种不合圣经的这种灵修观去做这种灵修，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他说那怎么办？我说怎么办，按照圣经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边，然后默想神的话， 哎，实践神的话，我说你就会从这种错谬的灵修观里边，就会从这种被这个错谬的灵修观所影响的这种生命状态中被神拯救解脱出来。哎，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哎，你越是按照这种错谬的东西去做的时候，你会越陷入这种混乱的这种生命状态里边。所以把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混合，把基督教的道与老子的道混为一谈。你们注意到有一个叫阮志明的人就是干这个的，绝对的混合主义，纯粹的混合主义。你们基督教有道吗？我们老子早就有道了，我们孔子早就有道了，但是呢，这个基督教的道和这个老子孔子的道那是完全不同的道啊，弟兄姊妹。我们的道是有位格的，它是神的道，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那中国的那个老子的道、孔子的道，那是完全不同的道。一听说道这个字就混为一谈，你们有的我们也有，你们要把我们有的带进你们的信仰中，那我们的信仰就混乱了。这个我记得林语堂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虽然都是道，我说这两个道是不一样的，他说这个不同在哪里呢？就像狗和热狗之间的区别。你不能看见一个狗就以为是四条腿，就可以跑，而狗和热狗的不同就是基督教信仰中的道和中国老子孔子道的不同。所以如果把它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信仰就乱了，就乱了。所以呢，一些信仰上比较幼嫩的基督徒啊，就被迷惑，就会走上歧途。就是这样。所以呢，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保罗教导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注意，这是保罗特别在这里提醒的，因为我们读到这些经文呢，也去思想清理一下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受到这种东方神秘经验呢，这个新纪元的这种东西的影响，有没有在我们的信仰经历中啊，我们去思想啊，清理一下，有没有听到过有人讲过这种引诱你偏离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花言巧语，有没有人用成功神学的花言巧语，用世俗心理学的花言巧语，用属灵婴孩喜欢听的花言巧语来迷惑你，以至于我们受到他的影响走上了信仰的歧途。思想一下我们的这个信仰状况。第五节保罗说，我身子虽然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保罗虽然没有去过哥罗西教会啊，甚至从来没有跟他们见过面，但是呢，这个以巴弗啊，也就是哥罗西教会的这个传道人以巴弗带来的消息啊，让他灵里边与他们这个有一种那种同在的喜乐。他的喜乐呢有两样内容啊，一种呢就是看见哥罗西教会循规蹈矩，循规蹈矩呢实际上就是守规矩，不轻举妄动。那我们今天用这个字呢形容这个一举一动都墨守成规啊，拘泥于旧框框啊，不敢稍有变动。那这个字略微带有贬义，但是在这里呢是正面的意义，积极的意义。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指军队阵容整齐，特别是罗马军团呢打起仗来那个阵容十分的整齐，你是冲不乱的。阵容已被冲乱的时候，这个军队啊就完了，就乱了。保罗用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指哥罗西教会面临异端和错谬的搅扰的时候，虽然有些人已经受到搅扰了，但从整体上来看呢并没有出现这个阵容上的混乱。 就是这样，哎，所以呢，保罗看见是这种状况，心里欢喜。第二点呢，看见你们信基督的心也坚固，他也欢喜，哎，唯有对基督有坚固的信心，才会在面临错谬教训的时候不至于乱了阵脚。凡是乱了阵脚的这样的教会，都是因为对基督没有信心，那个焦点不在基督那里，焦点不在钉十字架的基督那里，这个教会啊，一遇到其他的冲击就乱了。这是保罗特别喜高兴的两点，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教会来思考的内容啊。今天的教会常常面对外部的这个世俗势力的这种冲击呀，哎，内部异端错谬的搅扰，所以必须在圣经真理上下功夫，哎，在信仰根基的建造上下功夫，在对基督的认识上下功夫，哎，如若不然，一旦被这种异端呢错谬的道理所冲击的时候啊，我们就会乱了阵脚，就乱了阵脚。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学习的内容。但愿今天呢，保罗所说的这一段话能够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信仰，对我们的教会建造，包括对传道人的侍奉，都有一个美好的提醒。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道，让我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主啊，我们愿意认识这位基督，相信这位基督，能够进入到与基督美好的同在里边。主啊，好叫基督的生命扎扎实实的在我们里边，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内容，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能够彰显出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丰盛。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好，感谢主。